好，弟兄姊妹，祝你平安。这个是我小时候在香港长大的屋邨，我叫华富邨，因为老化了，明年开始就要迁拆重建。所以这两年我回香港的时间就回到小时候玩的地方去怀念一下，因为过了拆晒就没有你的回忆的了。我们小时候最多玩的地方就在屋邨楼下，即屋企樓下呢塊叫大笪地，玩嘅咩呢？就玩一樣嘢叫做射波子。如果你係年輕弟兄姊妹，我相信你70後都未必玩過。咁啊，聽下即當我哋即懷舊下啦。咁射波子係咩嚟嘅時間呢？就係你畫個圈，咁然後咧就每個細路咧擺啲波子落去，咁睇下咧射到幾粒出嚟咧，嗰啲就係你噶啦咁會。所以每個細路仔咧都有對自己一盒嘅波子，因為係自己嘅財富嚟嘅。當中你有很多不同的款式的會，我們呢就對波子的講法呢就俗稱很怪的，我們聽過叫雞，左邊那些叫石雞，中間叫替名叫水晶雞，大粒一點叫大雞，中間分很多範數，你越少範數其實越罕見的。現在每個小孩子都會為他自己的波子去分等級的，因為不是每粒波子都好好打、好好射，你要它有衝擊力呢才能夠成為一粒好好打的波子，就是成為波子中間的波子之王。我想問，即怎樣的一粒波子能夠成為波子之王呢？會是不是好像這粒這樣呢？哇，很光滑的、很靚仔的，會還是呢它成為波子之王是好像這粒這樣的滿身傷痕的，磨到花曬的。其實一粒波子出廠的時間呢，全部都是很光滑、很光靈的，但你要好射，你要增加它的摩擦力，那我們就會特登將粒波子呢在石頭上磨它，磨到花曬了，好像磨砂那樣。那怎樣射出來的時間它就會很有衝擊力。这粒能够称王的波子、得胜的波子，就在乎他经过多少的锻炼、琢磨、付出，牺牲他美丽光灵的一面才能够做得到。今天我们所宣读的经文是继续我们认识基督系列的第二讲，是讲马太福音。而马太福音的作者他笔下耶稣基督是以君王的面貌出现，而我是刚才所诵读的经文，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第一次以及最后一次被人称为王。而在两次称号之间，耶稣究竟经历过怎样的一生呢？会当中耶稣做了些什么，付出了些什么，以致耶稣能被称为得胜的君王。而耶稣基督的得胜究竟带给今日我们基督徒群体什么的力量，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面对挑战的时间，仍然可以持定我们的信仰生命，可以不辜负上主交付给我们的人生使命。首先第一段我们见到的是马太福音第二章这段经文呢，首先带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这个君王三个的面貌，并且将这三个面貌，这个君王三个面貌同我们的对我们的意思很清楚地表达出来。第二节开始讲的时间，就说有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问希律王，那生下来作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啊？我们特意来拜他。耶稣第一次被称誉为犹太人的王，反而出自外邦人的口，而生来是讲耶稣是大卫家谱的后代，表示他是承继王位的人，是天生的君王，不是自我封王那只。而我们记住呢，这个东方来的博士，他对耶稣这个的称谓、称呼、称誉，令当权的希律王感到慌张不安。更令人诧异的竟然是讲是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合城的人都慌张不安。什么是慌张不安呢？这个字那个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讲搅动的意思， 搞动啲乜嘢呢？可以讲，因为当时嘅耶路撒冷城系一个政治宗教权力嘅代表，呢个王嚟就要搞动整个权力嘅中心，或者讲重新排列过呢个权力嘅秩序。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呢个君王带嚟嘅就要搞动呢个控制权力嘅秩序。很多基督徒认信了耶稣之后，认信了基督之后，没有想过耶稣在你心里面的位置的排列，甚至你没有预过个位置给他，甚至从来没有邀请过他上座过。弟兄姊妹，这个很值得我们去细心思想，认真思想。当今天我们歌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时间，你我有没有给耶稣基督这个君王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益就的位置呢？而当时希律王在这个紧张不安之下，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来问他们讲，他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希律王这个当权的希律王问得很有机心，他不是套用东方博士的讲法，你们犹太人的王生在何处，而是用犹太人的宗教名称来称呼耶稣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希伯来文是尼赛亚的意思，是受高者，这个对应希列文这个基督这个名字。而尼赛亚这个称号对犹太人来讲是指将来有一位要来临的大卫系家谱的王，是神差遣他来拯救以色列民，使以色列民重新恢复有主权的国家，重新恢复是神指民的一个崇高的地位，亦即是说是以色列民的王。并且我们看到和合本是说马太福音是这样说，基督当生在何处，而和修本就用了基督该生在哪里，是应该应当生在哪里，这表示呢预言要成真的讲法。而祭司长和文士就回答讲，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的伯利恒，这个表明旧约的预言已经成就了。而希律是真心相信以色列的拯救者是来到，因为往后的经文告诉我们，希律是差派人去将伯利恒城和四境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都杀尽了。弟兄姊妹，很讽刺的是他这种惶恐的表现反而是他真心相信耶稣是基督，要来拯救以色列的王。对希律来讲，耶稣他不是视为宗教上的王、传说中的王或者民间生活的王，是一个真真正正掌控主权的王。弟兄姊妹，很多很多基督徒所认信的基督只是一个宗教上的王，不是整个人生生命生活的王，是一个真真正正掌管主导人生实质的王。所认信的只是一个星期里面七日里面可能两三个钟头的事，其余的跟这个王跟这个上帝没有关系。在十八世纪向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戴德生牧师，他在中国创立了的宣教事工叫内地会，对中国的福音事工影响很大，而当中他面临过很多无数的挑战，特别在1868年有一个扬州教案。1868年的时间，扬州一间法国的宣教士开的一些孤儿院遭遇了瘟疫，当中很多的婴孩死了，但有谣传就是这些宣教士虐杀很多的小孩，激发了一个反扬教的情绪，跟住好多数千嘅人围攻咗英国宣教士嘅所住嘅地方纵火，好多人受伤。呢次几乎令到戴德生佢嘅发妻身怀六甲嘅玛利亚于死地。而经过啦经历之后，令到戴德生有一年之间左右个宿灵嘅低潮。 而后来更加严重的，我知道的义和团的事件，内地会很多童工遭遇，很多人被杀害。德德生就写了一句说话，他说，我思想，我阅读，甚至祷告，我都不得，但我仍然信靠上帝。然而一次再一次不可想象的逆境当中，戴德生都找到一个真理，用一用这个真理去用他一生去活出来。他怎么说啊？ Christ is Lord of all, or not Lord at all. 基督若不是一切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基督就是万有的主宰。但讽刺的是，很多基督徒上日到基督耶稣视而不见的。我遇到情况，遇到问题，我常常以为我自己想的方法是最恰当去处理的。但当你遇到挫败、挫折，你就会陷入懊恼困境当中。当时你就会埋怨，为什么上帝你不帮我？为什么你搞成这样的？我觉得我十年前呢，太太侄女从香港过来去加拿大这个 Queen's, 就是 Kingston 的皇后大学做交换生。我的侄女读书很厉害，香港读国际学校高材生。我在网上就研究过租地方，我在网上就租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好的，就是，各个同学都赞的，在网上是个互联网给他们去租。那好了，那租了地方了，那我开学了。咁開學前咧，咁我點咧？咁我哋梗係幫我哋買成一車嘢啦，係咪？咁啊買床褥啦、嘢食啦、煮食用具啦，咁啊送佢去 Kingston 開學啦會。咁去到啦，去到租咗個地方，佢形容好美麗嘅地方啦。你去到發覺原來一個美麗就係個地氈好污糟嘅，一塌糊塗嘅，個窗又爛嘅，個窗下邊個垃圾缸喺當中嘅會。咁點啊？你仲住唔住啊？咁你住唔落啦。咁点啊？两日后之后开课咯，会咁好感恩啦。太太以前咧教会咧教主任学，咁有一个学生仔咧，正正喺 Queen's 度读紧嘅，咁有佢手电话，有佢电话喺手。咁但系点解有佢电话咧？其实一个好奇妙嘅安排，我迟啲会再讲。咁打下问佢啦，我哋又话咧，即系我哋冇地方住，而家搞成咁。佢话咧，仲有一个地方咧，有一间翻新的大厦，你可以试一下的。我在这座，这是exactly这间，我找回网上找回这间大厦出来。那我们就立刻嗱嗱揸车去了。那管理处就问他，哎，有没有地方租的？管理处又说听，还有一间，一间屋，还有女仔房来的，得间一间房，基本上。但是他告诉我们听，那个业主今天不知道出不出现的。咁啊，今日唔知嚟唔嚟嘅喎，會管理處就話：喂，唔關我事㗎，我唔會幫你揾佢㗎，呢啲嘢會。咁你點啊？咁你而家好急啦，係嘛？即係你兩日開學啦，成車嘢等緊你，冇地方住，咁咪車翻去多倫多。咁嗰當時個侄女其實已經信咗耶穌㗎啦。咁但係佢都係唔會啲同你好認認真真講信仰嘅人。但当下那一刻，我的侄女很认真地跟我说，就姑丈，你是传道人来的嘛，你祈祷吧，你祈祷上帝就可以了。当下他认识到一件事，明白到一件事，当然不是说传道人牧师祈祷灵一点，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想。意思一件事是耶稣能够掌管掌控一切。最后在管理处收工一刻，个业主真的出现了。其实故事未讲完的，后面那段更加奇妙，不过这次不会讲，下次再讲。很认真认信耶稣基督是主，是万有的主。当你遇到失败、挫折、迷惘、逆境当中，紧紧找住他便足够。这句不是歌词来的，这句是我人生经历的实在经验。而另一方面，祭司长和文士 他所提及的旧约的预言是怎样描述这位君王的呢？让我们更加认识这个君王的另一面貌。他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他引用弥迦书五章所讲的，犹太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来的，而和修本又用了原文的译法，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原文这个字就好像很强势，统治者，而这位统治者就好像牧羊人一样，去牧养上主的以色列民。统治者令你联想到什么呢？统治者令你联想到的可能是管治、管辖、制度，看似比较冰冷强硬，缺乏温度，而牧羊的体会将会是温柔的、体贴的、保护的意思。所以很多人乍眼看来，即统治者相对牧羊好像连不上一样。而这个看法呢，令我想起一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听过，细个都听过，你教过你的仔女都听过，是古希腊里面伊索寓言当中有一个故事。伊索寓言当中有一个故事叫做什么？北风和太阳的故事。那个故事怎样讲的呢？就话说有一天呢，北风呢就和太阳要比赛打赌，要看看呢我们哪个是有能力一点的。怎样示范啊？不如这样，看看哪个有能力呢，将这个迎面而来的人的外套呢令到垂低下来。那个北风就开始了先了。北风怎样做呢？顾名是风啦，那么浑身解数，猛力吹着很冻的北风，试图将这个人的外套呢就吹甩了。而这个行人怎样做啊？但是你的风越吹得猛，那个人自然将衣服拉得更加实，因为觉得衣服可以保护他，可以保温嘛。越紧越抓越紧，那你又不会放手的。那北风见到无功而返了，那就换太阳出场。那太阳怎样做啊？太阳跟北风完全不同的，而慢慢散发它很温柔的阳光。这个温暖光芒的阳光力量，就让这个行人怎样啊？好自自然然的感到到热暖的时间，他就不再需要这件外套帮他防风保暖，最终就将这件外套除回来了。耶稣基督这个统治者带来的不是管辖，不是强制、强迫、制度、条款、教条。耶稣这个牧养是他的同在、他的引导、他的看顾、他的保护、他的供养，来展现这个统治的能力。第一点，基督信仰的动力就是从信靠耶稣带拜给我们的同在、保护、引领而来。而我们不需要自己再紧紧抓住这个的外套不放，依靠这个外套所给我们的保护。等一下，什么会是你的外套？愿圣灵去光照我们，我们能够放下这个外套、这个外衣，安然的在他的牧养之下，依靠他，以及建立这份信靠的关系当中。马太福音作者除了第二章开始为耶稣基督一生拉开序幕之后，马太福音作者在随后经文藉着不同的场景带出耶稣基督这个君王身份和不同的面貌对我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的时间，耶稣看见这一群人就上了山，坐下来，门徒在他面前，他就开口教导他们。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我常常称为这个耶稣基督君王的天国宪章的宣布。宣布什么？宣布天国属于什么人？什么人能够进天国？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天国。而耶稣基督最后 用了一个比喻，叫两个根基的比喻，来成为天国宪章的总结。他说，因为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做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冲击的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而不去做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打水撞冲击的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所以这个凡听见我这话去做的就得坚固，与凡听见我这话而不去做的就倒塌的对比。这个正正就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在他的天国宪章所宣布最后的吩咐，凡听了我这话就去做的就得坚固。正正正是天国君王对他子民的期待，期待我们每一个作为神子民的，我们去遵守，我们行出来，才是真真正正成为天国的子民。因为天国子民、天国君王和他的子民的关系，就是期待他们遵守他的教训，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马太福音带给我们另一个的关系，基督与他的门徒。耶稣到了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里面，就问门徒一件事，问了很多次，最后耶稣问这件事，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属血气的启示你，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宣告宣称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有福的，是一件很荣耀的事。耶稣基督的群体就要向世界宣告宣信承认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以我们的生命表现来成为我们的宣信承认信心的表现。认信耶稣基督是门徒让神的名得到荣耀的服侍。基督同他的门徒就是期待我们每一个，我们向世界去宣告来荣耀他，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而马太福音带给我们另一个的认识的关系，就是牧羊人和他的羊群的关系。马太福音中讲，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马太福音当中描述了耶稣基督这个牧羊的心肠，他怜悯我们，表达他对人那种的怜悯、看顾、供应、引领。并且我们见到一件事，福音书当中讲了两次，耶稣基督在当中是顾念群众的需要，一些很实质的需要，在五饼二鱼当中，在七条小鱼的记载当中，基督是喂养群众。牧羊人对群众的供应不单止是属灵的教导，更加是同样在实际的需要上面供应我们。我们见到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全人关顾的大牧者。更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见到马太福音的描写里面，他描述耶稣说，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他岂不撇下99只在山里寻找这迷途的羊吗？耶稣基督作为大牧者的时间，他顾念我们每一个，每一个他都知道，他珍惜我们每一个会主动寻找迷失的羊。牧人羊和他的羊群，就永远牧人羊就期待羊群去学习真正依靠他。羊不是我们传统所说的那种弱势，但它呢，辨别这个的物体的距离和立体的方向呢，是真的很弱。所以往往凭他自己的视力而行的时间，他自己就会很容易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所以走迷走失是很容易的事。在迷失、在失意、在缺乏当中，我们要相信一件事，耶稣基督 是会寻找带领归回，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牧者。所以这份关系，牧羊人和他的羊群，就是期待我们去学习去倚靠他，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牧者。马太福音的作者记述里面，耶稣他一生的使命，由一开始第二章所讲，他一出生第一次被称誉为犹太的王，而他的出现就令到希律王他们慌张不安。继而所记载的，就是耶稣地上边所展现他这个君王的风范。但然而到马太福音最后那两章最后的经文所看到的，看到的耶稣好像是被这个罗马政权打败的君王，所以写在他钉死他在十字架上面的罪名是什么？犹太人的王，在世人眼中看似失败，但究竟基督得胜了什么地方？基督怎样得胜？他带给我们什么盼望力量，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仍然从中得力呢？我们将会看到的，我们将会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所展现的德性会是颠覆我们对胜利的想象。耶稣的德性是怎样的？耶稣基督的德性是在于他的信服。在客西马尼园里面，耶稣祈祷跟啲门徒说，我心里非常的忧伤，几乎要死，你留在这里跟我祈祷。耶稣往前的祈祷的时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父啊，如果可能，求你此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所愿的，要照你所愿的。跟着他回到门徒那里，门徒睡着觉，对彼得说，你不可以跟我警醒一时吗？你警醒免得有迷惑。由耶稣去第二次祈祷，他怎样说？第二次祈祷的时间，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须我喝的，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了。耶稣基督这位受膏者尼赛亚来的，就要成就天父差派的使命，是要承受苦楚为救赎我们而钉死十字架路。真正的德性就是不坚持自己的己见，信服上帝的旨意，是胜过自己的胜利。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挑战，每每都是要我们面对要胜过自己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一同学习。我们在困惑当中，我们在不明白当中，我仍然相信上主去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上帝旨意的成就，不是继续让我们活在虚妄当中，是反而让我们活在上主的看顾，由他来带领当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他写了一本叫《追随基督作门徒代价》这本书里面，他写下一个领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他说一样东西，他说门徒的信服好似当下放下自己所拥有，放下自己，看似喺似同一个比较安全嘅生活当中去被拖出嚟，进入一个不安全嘅生活当中，因为好似自己唔能够再把持去掌控。但其实喺事实上边，我哋反而进入一个绝对安全嘅当中，因为有耶稣基督嘅同在。追随耶稣基督嘅人，就系活在主嘅恩典之下嘅安全。有什么安全过你会在上帝的恩典同在保护当中？耶稣基督的德性就在乎他的信服，就是他胜过自己，胜过人的己意。而另一个德性，就是天国的君王的德性与他所受的侮辱。当耶稣被带至审判的时间，大祭司问他，我知道永生神命令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神的儿子？耶稣跟他说，你自己说了，然而我告诉你， 之后你要见到人子坐在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彩来。但祭司就撕裂衣服，话你亵渎的话。跟住命令啲人点样做啊？命令啲人问佢应该点样处置佢，就处死佢。然后佢点样做啊？佢吐唾沫，吐佢口水喺面上边，用拳头打佢，跟住拍佢块面，打佢耳光，然后讲基督啊！听我边个？边个打你啊？你讲预言啦！边个打你啊？咁样唔止咁样，跟住佢再带佢去到总督府，佢继续嘅点样做？佢用荆棘编咗嘅冠冕打喺头上边，拿一条嘅芦苇杆放喺手里边，跪在佢面前，点样讲？去戏弄佢，跟住讲万岁啊！犹太人嘅王啊！跟住又向佢吐口水、吐唾沫，跟住用棍打佢。除了这个侮辱之外，另一个是当他上十字架的时间，在对左右两边的强盗、地下的人都开始讥笑他。他说这个你救到自己不能救，你救到别人不能够救到自己。你是以色列的王来的嘛，你从十字架上落来啦，我们又信你啦，依靠你依靠神嘛，神就愿意现在就救你啦，因为你讲你自己是神的儿子嘛。你可以三日之后就将圣殿拆毁，能够重建嘛。但是我很相信，当你有多些人生经历的时间，当你多些人生经验的时间，你可能明白一件事，可能有一时间你被人公然的羞辱、侮辱、讥笑你、耻笑你，其实是一件很得人害怕的事，甚至有些人觉得是比死更加难受，更加的惧怕。这些侮辱他的人说的全部都是事实，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可以三日天后复活，他有权能驾着云彩连天上再来临。然而这个天上的君王耶稣基督，他甘愿承受这些这样的羞辱，他没有反击，没有反抗，彰显了他默然忍受那种的德性。这个不是懦弱的表现，能够背负起这种的凌辱，反而是他的德性。或者从基督所承受的这个力量，让我们信徒面对一些攻击被误解的时间，因为基督呢都从中间去坚忍保持自己不变，经过这种的坚忍，我能够从基督身上边去学怎样去坚守坚持过去。罗马书讲给你听一件事，保罗所讲，他说弟兄们，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任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主啊，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天国君王的德性就在乎他能够胜过荣辱。马太福音给我看见你一个德性，就是大君王的德性和他的牺牲。但人子来未必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因为我这是我纳入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牧羊人的职事是服侍，这个服侍是一个什么服侍？这个舍命的服侍，背十字架流血的服侍，为的不是自己，为的是为多人，为别人。基督信仰所给我们的核心信念，基督信仰，基督是为舍己的爱的显明。基督的信仰就是基督他舍己的爱的显明。在15年前2010年的时间，当时的流行歌坛的当红歌手郑秀文出了一只福音大碟，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叫 Faith。 其中一首歌叫做《信者得爱》，一首很快的洗脑歌。我请到当时很著名的填词人叫陈少琪填词，但陈少琪他是佛教徒，他不是基督徒，所以在他笔下里面，他所填写的歌词、福音信息的力量所展现的，就变成这句说话：相信爱可统管天下。 是啊，他这样写是因为世人很相信爱的力量，然而所推崇的爱的力量，所说的爱大多是在说世界和平，大多数在说的是对你所爱的人，值得你爱的人，或者你想爱又爱不到的人，都是为自己的出发。他始终描述不到耶稣基督这个牺牲的爱的真意。你会不会去爱一个钉你石头、钉你石头、鞭打你、吐你口水，跟住又钉死你的人？耶稣基督的德性，他就颠覆了人世间那种的爱。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他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即好人死或者是敢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间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就完完全全显明他的德性，基督这个德性就胜过人的软弱、人的黑暗、人的罪性。基督耶稣这个德性正正显明在今天你和我这个不配得的人的身上。弟兄姊妹，愿意我们每一个学习的回应，我们学习跟耶稣一样，我们学习付出，我们学习舍己。这个大牧者的德性就是在乎他的牺牲，因为他胜过人的己意、人的世间的爱。最后，基督君王、基督耶稣的德性就是他的复活。我们见到经文所讲，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的时间，见比拉多跟他说：我大人，记得这个人呢，他迷惑这个人的事，这个迷惑的人还活着的时候讲了一样东西，三天后我要复活，因此请你人吩咐将坟墓守好了，直到第三天，恐怕他门徒来偷条尸，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这样的话，后来迷惑就比先前更加厉害。跟着在马太福音最后告诉我们，当门徒去找他的时间是找他不到，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三日后的复活是按照上主的应许战胜死亡的权势，复活就是胜过人生里面最惧怕的一件事，就是死亡，是胜过死亡带给人的那种绝望。并且一件事很重要的，耶稣的德性不是死而复活就算，而是复活带来的是上主赐给他的权柄，他被高举成为拥有天下权柄的主。对话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基督所展现这个德性，就是颠覆了我们对胜利那种的想象，是让我们更加能够真真正正认识得到德性君王的面貌。马太福音的作者就这样展现了耶稣基督的一生，记载从君王开始，同样以君王为终结。马太福音带给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天国君王、基督统领、生命牧者的面貌，并且让我们认识到与他的应该有的关系。马太福音书的作者又怎么期待读者有什么回应呢？很多基督徒对福音书的回应觉得基督信仰就好像一个选项，三选一，我选什么呢？我选做一只羊仔，那就可以保佑我简简单单的过一生。基督门徒啊，天国子民呢，我就不选了，我们大家这么多人，一人分一点，这样会。基督信仰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我们是不是这样选择？我想怎样选就怎样选过我们基督徒人生呢？会。马太福音最后一段，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对门徒所宣讲的这样开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然而到最后一段所讲，最后一句咁讲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呢位得胜嘅君王，最终嘅得胜就系复活，复活之后被高举成为拥有普天下权柄嘅主，当然就系期望作为佢嘅子民、天国嘅子民、基督嘅门徒、牧养嘅羊群，去成全使命，去承担天国嘅事业。弟兄姊妹，当然我哋要问，我哋被吩咐去承担成全使命，去承担天国嘅事业，咁乜嘢会系我哋嘅力量呢？会基督讲得好清楚，遵守基督嘅教导，成为我哋得到嘅力量。因为嗰位得胜天下嘅君主君王应许与我哋同在。咁乜嘢系基督嘅教导啊？就系佢自己喺世上边嘅作为咯。佢自己胜过人几义，不计较所受嘅荣辱，毫无保留嘅爱，喺死亡绝境当中去仰望上主。基督嘅教导就系胜过法利赛人嘅义咯。法利赛人嘅义系乜嘢啊？法利赛人嘅义就爱自己、利自己、荣耀自己，漠视别人嘅需要嘛。耶稣基督所展现颠覆人想象的德性，耶稣基督曾经走过这条德性的路，正正好帮助今日我们信徒群体去对应，无论在职场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在群体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遭遇和挑战。就当你在困惑不明白当中，你持定一件事，你是信服信靠。当你在无理受辱当中，你持定你忍耐不变；当你在服侍付出当中，你持定学校是牺牲舍己；你在幽暗忧患当中，你持定你会见到复活的盼望。在主同在当中，我们持定一件事，胜过自己的得胜人生。愿意圣灵今天就光照我们众人，我们祈祷。天父上帝，让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今天就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再一次清清楚楚认识我们这位大君王、大牧者，你对我们的吩咐，以至我们从这认识开始，我们的学校怎样去得胜我们的生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名求。